我先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问说，为什么松树代表死亡？这个是特别是指第一章，雅各第一章，我的良人呢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。这个松树在原文应该是扁柏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扁柏呢，在这个圣经里面，不管圣经历史也好，或者地理也好，那么在坟墓的周围多半都是种这样的树的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大概解释一下。那么，如果你愿意仔细一点的话，那么可以多参考一些的书，那么尤其那一段啊，好，我想我们关于问题呢，就这么简单回答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，但愿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能把今天所要讲的能把它结束了。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第六章一直到第三节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苏拉密女的进步。从第二首歌里面，她说：“我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”那么现在到了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等到她找到良人下在自己园中，在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，所以现在呢，她就有一个宣告：“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”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那下面接下来的呢，就是苏拉密女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称赞。他是我的佳偶啊。那你注意到没有，现在呢好像他的称呼呢慢慢淡化很多了。最浓郁的时候呢，可以说就是第四章，尤其是就是第二首第三首诗歌的时候。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，这些用的称呼呢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，到了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，你美丽如德撒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佳偶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呢，她不只是长进了，而且呢她能够懂得属灵的征战，她知道一些得胜的秘诀。所以呢，她美丽的如德撒，德撒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；秀美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的京城；那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山羊群卧在激烈旗旁；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。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个上吊子的。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那这两个太阳还是指两腮说的。那么这个两腮所以美丽呢，是因为它有个帕子，而且如同一块的石榴。那么有60个王后，80个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。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。那么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根据那个德国的解经家，就是叫做比利斯，他呢他觉得在整本的这个雅歌里面，很明显如果就历史来说，就是所罗门呢很受苏拉密的影响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所罗门就变得非常的简朴，所以很自然的受了他的影响。所以后来呢，可以说所罗门本来是那样，我们有读圣经我们都知道，但是现在呢的确所罗门苏拉密女呢慢慢慢慢的把他感化了，慢慢慢慢把他很清楚。所以呢根据这位弟兄，他说你看他这里说有60王后，80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，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。所以慢慢慢慢他就从那种的情形底下就脱下来。那这个当然是什么？是历史了。如果这是历史的一部分，我们讲过这一部分并不能预表基督，因为基督对于爱的认识是肯定超过教会对于爱的认识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讲到如果讲到历史，讲到当时的讲到当时的所罗门，如果他真的因着苏拉密女就改变了，那么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如果那是历史的话，那这一部分 不是那个预表的范围啊。我们记得，因为预表乃是特别指着它是所罗门的那一部分，所罗门的乃是指着它是和平之君的那一部分，别的不在别的虽然是历史，就好像大卫是历史，大卫呢他犯罪了，这个不能在预不算预表的一部分，你没有办法用大卫犯罪来预表基督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根据字面来说，那么这里面我们的弟兄就是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，你看从这里很明显的他受了他的影响，就是所罗门受了苏拉米影响。那属灵上当然这个也更容易解释了，的的确确现在呢苏拉米女在所罗门的眼中真是一个完全人，而就这么一个，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。那么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，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王后费宾见了也称赞他。因为毫无疑问的，你看见苏拉米因着他是那样的贤惠，因着他那样的贞洁，所以就感动了所罗门。那么这是指着背景来说，但是如果就着我们应用来讲，我想现在就没有什么困难。你知道说等到所罗门等到什么等到这个这个所很自然的，你知道苏拉米尼是影响了所罗门，但是在属灵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下去，没有困难。那么然后第十节，你看见了，一个人住在圣灵里面，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开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？那当然是指着苏拉米女说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她是美丽像月亮，她皎洁呢又像日头，我们知道她蛮有太阳的身量，所以皎洁如日头。威武就得胜来讲，又像展开的一面旌旗，又像一个军队一样。所以呢，这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苏拉米女的，就是生命来说，各方面来讲，那么很自然的，在谁的眼光中，在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说，是谁呢？那当然，我们的答案就是指着谁，就是指着苏拉米女说的。所以从十一节开始，我们就进到第三座原则。这是春天的原子，他说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所以可见是花园是春天，不过这是第二个循环了，这第二个春天。第一个春天呢是第二章，那么第一个夏天呢是第四章。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就在第六章是第二个春天，第七章呢是第二个秋天。那么我们记得永远是花园果园花园果园，花园是春天，你知道一切欣欣向荣，等到你开花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结果的应许，但是最终的目的希望能够结果，这是没有错的。那么现在呢讲到第三座花园的时候又多了一点东西，那这一点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下入核桃园。现在这个园子一面是花园，但是一面又是核桃园。核桃园在原文就是硬果园。那么这个硬果呢，是去年冬天、去年秋天所结的果子，但是呢，一直存到现在。因为它是硬果园，所以经过了整个的冬天，它仍旧存在，所以它的果子仍旧长存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的，这段圣经我们要把它复习一下就可以解释这一段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第八节，第十五章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。所以如果住在主里面，他们当然就多结果子。那么都知道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，因为主是葡萄树，那么我们结的果子当然是葡萄树的果子，当然指着葡萄来说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结果子是指着生命慢慢丰富来说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如果住在主里面就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那这段话主是对门徒说的。那为什么说你们也就是门徒了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多结果子，你们就是道道地地的主的门徒。 百分之百。实在说来，你们不光有他的名称，事实上有他的实际。然后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主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今天主不只奉派差遣我们去结果子，而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等到从山上下来，等到进到第四首诗歌经历的时候，那这里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从黑门山到叫哥哥他山，就是目的就要把生命分给别人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条路的目的就是结果，这条路的目的就是丰收。那十字架呢，是结果，是什么呢？是结果的途径，也是丰收的途径。那现在结什么果呢？不只是多结果子，而且的果子能够长存。只要是出于主的，你看那个果子能长存。在教会历史也是这样，你看见有很多的果子，但是有的果子一阵子就过去，那果子不长存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摩尔维亚大复兴的时候，那是1727年八月份的时候，那因着那个大的复兴呢，我们知道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普通都知道啊，一个复兴来的时候，那一定大家都激动了，就是就被激发了，就跟平常不一样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家都爱主非常火热，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，这是复兴的一种景象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结果子，没有错。但真正的复兴是什么？真正的复兴就是说它是长存的果子。这怎么说呢？很简单，就是11年以后，等到这个威斯里约翰他说我要到东德去，我要到一个地方叫守望村，叫 Hanhood， 就是摩尔维亚复兴大复兴的地方，那么新兴道夫那个地方了。那新兴道夫我们知道原来是德国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他非常的有钱，结果有一天呢，他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名的，因为我们每次讲的摩尔维亚大复兴就是他带进来的。那么如果你觉得新兴豆腐很难记的话，有人就干脆把它记成新鲜豆腐，就容易记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叫新兴道夫。那他实在是非常爱，他6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那个古堡里面每天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，然后就祷告说，天使啊，请你把这本书我现在从窗口丢出去，那么天使希望你把它接住，然后告诉主耶稣，这是我今天给他的情书。他6岁。所以后来呢，有一天他在这个他毕业典礼的是毕业旅行的时候，就到了德国，到 Düsseldorf， 然后呢就在一个画廊里面看，有一张画，那张画上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，下面有两句话：为你我舍生命，为我你舍了什么？那句话就吸引了新兴道夫，他忘记了时间，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，他才知道说现在博物馆要关门了。就那一天，他把自己奉献给主人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保罗之外，在教会历史里面真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恐怕他是第一个，这是指着新兴道夫来说。所以神借着他在1727年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，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，细节我就不去说他了。那么发生的地点在东德，发生地点在东德的一个村叫做守望村，那根本就是在就在新兴道夫他自己一大片土地里面。好了，那个时候新兴道夫跟威斯里约翰他们是认得的，那威斯里约翰听说，哎，在德国有这么大的复兴。那么普通我们看个复兴要赶热闹的嘛，最好是趁着他们最热的时候，所以应该就是什么，就是复兴的当时1727年，不是？结果呢，他过了11年，然后呢，这个谁？然后威斯里约翰才到亨利去，才到守望村去。他看了那个情形，他在日记上怎么写呢？他说我巴不得不离开这里，我巴不得住在这里。他说像这样的基督教，但愿他能充满整个世界，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他完全被他吸引住了。想想看，11年以后所有的兴奋都过去了，11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应该11年以后应该都